第十三集，
塞贝特诺斯觉得把小女人带出来真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即便他小女人脸上化了妆，穿着普通的侍女服饰，但在他眼里也就只剩下了两个字：诱惑。真的是赤裸裸的诱惑。
好了，烂诺，我保证不闯祸，不离开你的视线，不理其他男人。
西九好心情地额外赠送香吻一枚，让塞贝克诺斯更加心猿意马。继续这样下去，在这里要了这个小女人都很有可能。刚想索要一些补偿，还没吻上去，就听到某个讨厌的声音：
幺幺，你们，哎，注意注意场合啊，这里还有人呢。
孔斯特拉在一边打断这边的柔情蜜意：肉麻呀，要失火了呀。塞贝克诺斯回头瞟了一眼孔斯特拉，挑眉道：你也算是人。
孔斯特拉，不要招惹我家诺斯呢，否则等下我会帮他报仇的。
身边的男人被小女人的话哄得心里暖暖的，心情嗖嗖变好，连孔斯特拉刚刚打断了他的好事都可以忽略不计了。我家诺斯这几个字怎么听怎么舒服。
切，西九，别忘了你现在的身份是我的侍女，过来，要听主人的话。
是，孔斯特拉主人，
西九配合道，结果腰上一紧，塞贝克诺斯的手已经搂住了他，提醒他这里还有个醋罐子。
啊，我闻到好香的蛋糕了，我们快走吧。
和塞贝克诺斯相处下来的经验告诉他，此时装傻乃为上策。
昨晚刚刚一见视线，装傻没门。
塞贝克诺斯把西九带到一边，背对着孔斯特拉，向他的小女人索要了一个深深的长吻。孔斯特拉摆了一眼眼前这个家伙，
秀恩爱，哼，如果没有我在一边把风，你们敢秀得这么安稳？等下就把你的糗事告诉西九。
三人均没有注意到，在他们不远处的树丛中，一团银白色的肉球正偷偷摸摸地跟在他们身后。宴会一如既往地进行着，波澜不惊，没有什么惹人注意的地方，但是大家似乎都隐隐感觉到了，这个看似平静的宴会实则波涛暗涌。这次宴会不光是贵族男女们的相亲宴会，也是拉拢朝臣、培养势力的一次选择。尤其是在塞贝特斯拉，法老王第一子离奇死亡，法老王之争也越加明显的情况下，王子和朝臣之间的关系也就更加微妙了。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杆秤，用来衡量各中的利益关系。而现在出现在门口，犹如天神下凡般高贵俊美的男子，塞贝克诺斯王子便是其中最具有分量的砝码之一。主角的出现也将整个宴会推向了一个高潮。
哇，是塞贝克诺斯王子，
王朝第一美男子，真的好帅。
听说他曾经在边境驻守了18年，建立了赫赫战功，凯旋归朝，受到了法老王的重用，
真厉害。
在场所有人目光都聚集在了这个拥有着王者风范的男子身上，有羡慕，有赞赏，有嫉妒，也有……
我怎么听到了流口水的声音？
西九小声嘀咕道，心里有点不爽，他怎么会傻傻的把他的诺斯打扮得那么帅气，还出来看他摘花惹草？他真是刚睡醒还在迷糊状态呀，蠢。 塞贝克诺斯他们和西九在门口就决定分开进入会场。趁着众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两位男子身上之时，西九顺利地溜进了宴会的花园。相比起西九，某男人自然狡猾得多，他怎么可能会让西九以他真实的相貌出现在宴会，然后引来一群恶狼的觊觎？所以西九的脸上就被孔斯特拉涂上了一层药水，整个就变黑了许多，脸上还有几点红痘痘。这样的女子放眼望去满大街都是，普通至极，想必就不会有色长伸向她的宝贝九儿了。塞贝克诺斯心里暗暗得意，不留痕迹地扫了一眼西九离开的背影，看来小女人是等不及想吃美食了，真是小馋猫。嘴角扯起一丝淡淡的微笑，结果发现周围变得寂静了。
天呀，塞贝克诺斯王子笑了！
众人皆是此反应，唯有孔斯特拉一副淡定的模样。这种场面见多了，便见怪不怪了。
静姐姐，你说塞贝克诺斯王子怎么和传闻中的不一样？不是说他不会笑吗？
乌利亚站在不远处，扯着脖子往人群中央望去，但是被问话的人似乎心不在此处。过了好久，乌利亚还是没有听到静娜的应答。
静姐姐，静姐姐。
乌利亚瞧见静娜愣了愣神，摇了摇她，这才有了反应。
杨雅妹妹，有事？
金姐姐是不是看上了塞贝克诺斯王子呀？
如果这样，他们就不是好朋友，而是情敌了。
怎么可能？
静娜自然不能告诉他事实，毕竟他们家还需要乌利亚在王后那里说几句好话。
那你为什么一直盯着人家不放？
我那是在看孔斯特拉一时，
随便扯了一个理由应付一下这个小孩。
哦，
乌利亚扯了长长的尾音，然后点头说，
那我到时候嫁给塞贝克诺斯王子的时候，你就一起嫁给孔斯特拉一时吧。
那就多谢雅雅妹妹的好意了。
就凭你也想嫁给塞贝克诺斯王子，做梦。
静娜凭借身高优势鄙视地扫了一眼旁边站着的乌利亚，心里充满厌恶。唯有莫莉洛一直静静地站在一边，水眸却依恋地看着在人群中央的那个天仙般的男子，也不知道他还记得自己吗？第一次相遇，那时他六岁，他四岁，他就在这片花园里远远瞧见了那个在炎炎烈日下练武的男孩子，一招一式丝毫不苟。便是这次出狱，让他开始留意起这个不受到重视的王子，处处留意他的消息，开始不经意间向他的父亲问他的情况，但是都无法再次创建他，只能通过旁人的只言片语，将有关他的事情在脑海里串联勾画。第二次相遇竟是19年后，那年他25岁时立功而归，再荣而返，凭借自身的实力得到了法老王的赞赏和重视，他心里暗暗为他高兴。也就在那时，他和他虽然只是擦身而过，但他身上淡雅的莲香却让他难忘。第三次相遇便是现在，那个周身散发着高贵王者气质的男子，那个他思念依旧的幸福，会是他的吗？众人各怀心思，都不会留意到正在长桌边吃得不亦乐乎的寻常女子。
美色害死人呐！
西九一边享用着蛋糕美酒，一边对围着塞贝克诺斯的女子们感到惋惜。怎么可以看上那么腹黑的老狐狸呢？只不过是长得好看而已呢。在桌子底下，那只银白色的肉团捧着一块肉饼，也像模像样的点点头，表示同意，然后继续享用着他的美食。塞贝克诺斯觉得周围都充斥着混杂在一起的香水味，刺鼻得很，但让他感到更加不满的是，这些难闻的香水竟然完全遮盖住了九儿在他身上留下的清雅莲香。他发誓以后除了必须情况，绝对不要再参加这种恶心的宴会。其实这些王公贵族的小姐们都很少有机会见到传说中的王朝第一美男，自然感到稀奇，便纷纷围了过来。当然绝对不会是那种用炽热的目光赤果果的打量，而是三两个聚在一边装作讨论的模样，不时往这边瞟几眼。也就是这几眼，扫得孔斯特拉全身起鸡皮疙瘩，饿狼扑食的感觉又来了。看着他，别让他吃多了，塞贝克诺斯压着声音小声对孔斯特拉道。
知道了，小蓝莲交给我了。
孔斯特拉摆出一副我很值得信赖的模样，得意地说。这一幕在某男人看来正常得很，但在外人眼中却是另一番风景。塞贝克诺斯温柔地侧手对身边的乖巧的孔斯特拉衣冠说着不知是甜言蜜语还是奇笑怪谈，逗得孔斯特拉衣冠孑然一笑，那画面十分和谐美妙，让人浮想联翩。塞贝鲁斯特法老王原本的意思是让自己的儿子来宴会，让那些谣言不攻自破，结果没想到这一幕的发生让这个谣言迅速变得真实了许多，毕竟眼见为实。西九笑喷了，心里却意淫着孔斯特拉一定是个很乖巧的小兽。没良心的小女人心里还没有任何愧疚感，将意淫精神发扬光大，脑海里已经浮现了某些不良画面。
小蓝莲，又不是没见过你男人，你怎么也愣神了？
不良画面男主之一的声音传入耳中，让西九一惊，直接呛到了。
你怎么过来了？
顺了气后，手拿着葡萄酒杯，继续毫无形象地咬了一口蛋糕。孔斯特拉嘴角一抽，这丫头的吃相也要注意一点吧，好歹也是贵族之间的大型宴会啊。
像他们那样慢吞吞的吃，我就饿死在这里了。
继续咬了一大口，嚼嚼嚼，抽空解释了一下关于自己吃相的问题。
你男人怕你吃多了，小蓝莲。
小蓝莲？哪来的名字？
这个，小蓝莲，这个名字不好吗？
不好吗？他和塞贝克诺斯都很满意呀。
这回轮到西九嘴角抽搐了。
小蓝莲，什么奇葩的名字？好吧，不要打扰我吃东西了，要不在旁边站着，要不一边玩去，总之哪凉快哪待着去，我要继续招待我的食物了。一句话，滚蛋。
唉，为了我的安全，我只能装作和你搭讪了。
孔斯特拉瞧见塞贝克诺斯递过来的眼神，只能无奈点头，表示会老实去执行。
唉，他整个一护花使者呀。喵，肉团舔了舔油腻腻的小嘴儿，鄙视的瞄了一眼孔斯特拉，随后低头
继续享有剩下的烤肉。时间追溯到西九刚被塞贝克诺斯带回来的第二天，清晨的红日还在缓缓上升，但尼罗河两岸已经聚集着很多取水的人们，人声鼎沸，喧闹一片。而塞贝克诺斯的寝宫里却是一片安静的景象，犹如沉睡着的雄狮，容不得别人打扰。奈耶拉女官不安地在寝宫外徘徊，犹豫着要不要敲门把王子殿下叫醒。王子殿下以前从来都是按时起床的，怎么今天那么反常？怎么办？马上就要到法老王举行会议的时间了，到底要不要叫王子殿下？他昨天还特意吩咐了，没有急事就不要去打扰他，这个算是急事吧。咚咚咚，没有反应。咚咚咚，还是没有反应。王子殿下，难道出事了？一丝不好的预感传入脑海，奈耶拉女官赶紧推开宫殿的大门，还没有迈出一步，一声妩媚的诱人女声从屋内传出。那声音那叫一个销魂，奈耶拉女官被吓了一跳，随即反应过来，迅速关门，消失在了寝宫院落。天，王子殿下的床上居然有女人！要知道，王子从来都不允许有除了侍女以外的女人进入他的房间，尤其是床上，更是有很大的洁癖。这次，难道王子殿下已经……其实那个声音是西九搬了个身时发出的，对于他已经被奈耶拉女官默认为是王子的女人的事情毫不知情，依旧沉浸在梦乡。塞贝克诺斯第一次觉得睡得如此的安稳，迷糊中去摸了摸怀里的小女人，但是手感好像不一样了，不是软软暖暖的肌肤，而是……他睁开眼，发现那个女人又一个人滚到了床另一边，全身裹着薄被，活像是一个蛋卷儿。塞贝克诺斯发现自己居然想笑，这个小女人睡得还真是不老实。不过她什么时候又离开了他的怀里，真是不可原谅。他等下就让奈耶拉女官换一个小一点的床，看他怎么滚也滚不出自己的怀抱。塞贝克诺斯移到正在熟睡的西九旁边，轻手轻脚地把他的蛋卷打开，然后重新让西九靠在他的怀里，感觉着西九呼出的热气，觉得心里溢出一种很踏实的感觉。红扑扑的小脸，长长的睫毛，嘟嘟的小嘴儿，白皙的肌肤，乌黑的秀发散乱地披在背后，模样煞是可爱。他咽了咽口水，然后迅速咬住了他的小嘴儿，蛇也灵活地进入。西九不安分地动了一下，直接导致了两人姿势的改变。塞贝克诺斯发现自己起了反应的地方正好碰着西九的敏感部位，只觉得脑袋一片热潮涌过，这是个小妖精。塞贝克诺斯放开西九，跳下床向浴池匆匆走去，他需要解决一下生理问题了。等他沐浴出来，时间已经到了正午，他瞟了一眼窗外刺眼的阳光，居然今天没有去参加法老王的会议，难道是搂着小女人睡得太安稳了吗？